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1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赖清德发表国庆演说，向北京喊话，呼吁世界和平。川普造访拜登故乡宾夕凡尼亚州，抛出能源议题抢攻蓝领票。川普再次败罪，同贺锦丽辩论一场的可能性。投入大选不到3个月，贺锦丽阵营冒得10亿美元刷新纪录。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决策者对降息幅度意见分歧。飓风密尔顿登陆佛州，威力已降到2级，但是仍然极度危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四，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国庆当日发表任内首次国庆演说。他在会上再次提醒北京，因为在世界各国的投资支持底下而茁壮，中国更应该善用现有的影响力，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他指出，但是中共的实际作为，除了不断想破坏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就连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中东的冲突，都能看到中共和侵略阵营的密切合作。对此，赖清德用国家元首的高度向中国喊话，希望北京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为结束俄乌战争、中东冲突做出努力，再进一步和台湾合作，共同为区域和全球的和平、安全、稳定做出贡献。星期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Donald Trump 赴关键战场宾夕凡尼亚州演说造势，此言将释出美国的能源资源和钻探。法新社报道，共和党籍的前总统 Donald Trump 为了希望吸引宾夕凡尼亚州 Scranton 的蓝领选民，在美国石油钻探问题上直接对上民主党对手贺锦丽，指责他强迫关闭了几十个发电站。煤矿城 Scranton 是总统拜登生长的地方。 Trump 说，就任第一日，我将话俾宾夕凡尼亚州能源工人进行水力压裂和钻探，我哋将实现能源独立和能源主导，就好似我哋4年前所做嘅咁样。4年前，我哋实现咗能源独立。佢亦都承诺将家庭能源费用削减50%。佢警告话，如果何锦丽当选，你嘅开销将会上升，你的电灯亦都会熄灭。川星期三排除了和竞争对手贺锦丽第二次辩论的可能性。当日较早时候， Fox News 提议在这个月较晚时候再办一场辩论。川在 Truth Social 平台发表的全大写贴文中，排除了在费城首场辩论后再辩论一次的可能性。他说，现在已经是很后面阶段了，提前投票已经开始了，我不会再辩论一次。他提到，贺锦丽昨日已经表明他不会做任何和拜登不同的事，所以没什么好辩论的。贺锦丽之前曾经对 Trump 发出战帖，邀请他在10月23号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主办的辩论，但是遭到 Trump 拒绝。星期三，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贺锦丽自7月底投入大选以嚟，竞选团队同相关政治委员会已经筹得10亿美元。 何錦麗是在總統拜登7月21日宣布不再爭取連任之後才投入選戰，但是之後至今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流入何錦麗競選團隊帳戶、所屬政治行動委員會以及民主黨內。他獲民主黨正式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當日即募得2500万，大概一個月內累積到5亿。另一方面，前總統 Donald Trump 同共和黨8月籌得1亿3000万，至當月底大概有2亿9500万現金。目前何錦麗同 Trump 選情緊繃，在全美民意支持度方面，何錦麗領先的幅度正在縮減。根據路透社益索普最新出爐的民調結果顯示，兩個人在很多關鍵搖擺州勢均力敵。根據星期三公布的美聯社會議紀要，利率政策委員會9月會議期間意見分歧，但是最後多數委員仍然決議降息50個基點。經濟學家指出，目前跡象顯示美國通貨膨脹率有所減緩，並趨近聯準會的 2% 長期目標之際，決策委員會投票11-1贊成較大幅度降息來刺激需求並提振勞動市場。美聯儲理事鮑曼是唯一投票公開支持較小幅降息的委員。根據會議紀要，包括7名不具表決權委員的美聯儲利率政策委會員在審議期間，如果與9月18日公布的初步決定相比，整體來說私底下較不願意降息兩碼。會議紀要指出，儘管絕大多數這次會議最終投票贊成降息50個基點，部分與會者表示上次會議似乎有機會降息25個基點。根據美國國家颶風中心星期三表示，颶風麥爾頓9號晚間大概8:30分以3級颶風的威力登陸佛羅里達州。到晚間11點，麥爾頓的風速已經減緩到時速165公里，威力降到2級颶風，但仍然被視為極度危險。颶風中心表示 ，Tampa Bay 地區的暴洪緊急狀況已經生效，包括 Tampa、St. Petersburg 和 Clearwater 在內。佛羅里達州州長桑蒂斯表示，目前要安全地撤離已經太過危險，因此呼籲人們要就地尋求庇護。白宮亦都提到，拜登總統已經聽取麥爾頓初步影響的簡報，在距離競爭激烈的美國總統大選僅剩不到4個星期之際，預計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反應可能會受到密切關注。是否有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以色列軍隊繼續對貝魯特南郊以及黎巴嫩南部進行猛烈轟炸。據說以軍的目標仍然鎖定真主黨陣營，與此同時以軍還擴大了在黎巴嫩東南部的地面攻擊。在電話會談中，美國總統拜登要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盡量減少對黎巴嫩平民的影響，特別是貝魯特，但是同時確認以色列有權保護以色列公民免受真主黨的侵害。中東戰爭陰影底下，華盛頓警告以色列不要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加沙戰火瓦礫局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警告以色列不要通過一項禁止巴勒斯坦機構近東救濟工程處的法律。在安理會專門討論飽受戰爭遊輪的巴勒斯坦加沙人道主義危機的會議上，美國大使格林菲爾德罕見地警告說，他正在極其關切地關注以色列法律的提案，這個提案可能會改寫以色列對近東救濟工程處的法律地位。 美国星期三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示，以色列必须赶紧应对加沙走廊巴勒斯坦平民身处的灾难性情况，并停止限制运送援助物资，以免当地民众痛苦加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俄乌战争当前战局创造机会，有利采取措施在明年底前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近两年半的全面入侵行动。第三届乌克兰东南欧峰会在克罗地亚城市杜布洛夫尼克举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会上发表演说，自基辅依赖美国等重要盟邦支持。他说，在10、11和12月，我们确实有机会推动局势走向和平及长期稳定。当前战况创造了做出这样选择的机会，有利果断采取行动，在2025年底前结束战争。俄军在乌克兰东部持续稳定推进，乌克兰部队两个月前跨境攻入俄罗斯库斯克州之后，现在控制了一小块俄国领土。泽连斯基呼吁基辅民邦展现政治意愿，批准他的胜利计划，其中包括安排乌克兰未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另外，欧盟国家已经批准在今年年底前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50亿欧元的贷款。法新社10号报道，中国千里秘密运送弹道导弹试验，为作战做准备。之前从将导弹秘密运送超过1000公里到发射场，到使用远程基地和卫星跟踪它从海南岛到南太平洋的射程，中国9月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标志着对作战必要性的一次测试。两名外交官表示，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收到导弹试验垃圾可能会落入海上的通知，但是一些靠近着陆区的太平洋岛国并未收到中国的通知。星期二，基里巴斯总统批评了这次试验，说该国事先没有收到通知。据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这一类海上试验将受到中国不断发展的卫星网络、太空跟踪站和船只的监控，包括在中国有争议的南海岛屿以及纳米比亚和阿根廷境内。据五角大楼说，近年来中共火箭军进行了广泛测试，2021年发射了大概135枚弹道导弹，大部分都射向了中国的偏远沙漠。政府官员9号表示，海地上星期发生的残酷帮派攻击事件，死亡人数攀升到109人，另外有大概40人受伤。法新社报道， Grand Griff 帮派分子3号清晨攻击阿迪波尼省彭松大镇，他们大肆屠杀，烧毁几十间民宅和车辆。地方政府官员蒙塔斯透过电台宣布最新死亡人数，比联合国最初宣布的70人死亡大幅增加。这次杀戮发生之际，肯尼亚军队领导的多国维安任务支援团正试图恢复海地政府对国内的控制。海地政府谴责彭松大镇屠杀是难以形容的暴行，并派出海地安全部队和肯尼亚领导的部队成员保护该地区。美国驻中国大使馆9号发布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商务部长王文涛8号的通话记录。雷蒙多表示，美国商界对中国监管透明度下降，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以及一系列产业部门的结构性产能过剩持续关切。雷蒙多重申，美国国家安全是没有谈判余地的， 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方针，目的是以尽可能有针对性的方式保障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为健康的贸易和投资留出空间。通话纪要提到，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月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所谓小院高墙策略，是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对中国小范围高级别科技管制输出的策略。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中东危局交炽，各方呼吁以色列唔好军毁黎巴嫩。外交部无宁批评赖清德国庆演讲是台独谬论。经济同政治无法切割，小马可斯当面问李强。中共解除龙虾禁运，澳洲仍然未放松警惕。撒哈拉沙漠洪水泛滥，50年枯湖被注满。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11日星期五。70岁的香港刘先生在服用了三高代谢补之后，不单止成功控制了血糖，还减了20多磅，甚至连灰甲和香港脚的问题也得到改善。这一切都归功于三高代谢补的独家配方，全方位调节身体机能，平衡阴阳，激发自我疗愈能力。如果你亦都想了解这一款天然健康产品的秘密，就千祈不要错过节目结尾的分享了。以色列军方10日宣布，已经在黎巴嫩南部消灭了2名真主党指挥官。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亦都宣布，在叙利亚库内特拉地区消灭了真主党戈兰恐怖网络成员贾胡特。据讲，贾胡特负责向真主党传递叙利亚政权的情报，并且协助真主党在戈兰高地对抗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哈列维誓言将会继续攻击真主党目标，并且表示不会给他们任何喘息或者恢复的机会。同时，叙利亚传媒10日报道，以色列对叙利亚的多个目标发动了空袭。叙利亚国家电视台在10日较早时候说，以色列空袭了霍姆斯市的一间工业基地和哈马省附近的军事基地，造成部分财产损失。据报道，攻击目标包括一间汽车制造厂，并且引发火警。特拉市亦都传出爆炸声，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在9日，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电话交谈。据了解，通话持续了30分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亦都参与了这次通话。据 BBC 报道，以色列的敌人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加沙的哈马斯，所受到的损失令一些以色列人迫切地相信要更进一步直接攻击伊朗。对他们来说，对伊朗进行毁灭性的空袭是一个诱人的规划。对于很多以色列人来说，首要目标就是那些戒备森严的地点，有些地点位于深山，伊朗在那里安置了核设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担心这些设施可能被用来制造炸弹。而敦促内塔尼亚胡执行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前总理贝内特，他说以色列必须毫无犹豫地对伊朗采取行动，这是最后时刻。由于对真主党和哈马斯的破坏，伊朗比几十年来更弱。在本质上，伊朗用真主党和哈马斯这两个左右手保卫自己，他们是伊朗防止被袭击的保险政策。贝内特说，现在这两者都是元气大伤，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对伊朗伊斯兰政权造成真正的破坏。贝内特补充说，我们需要加速这个政权的灭亡，这个政权最终将会垮台。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他们很有可能用它来拯救政权，这意味着他们会将整个中东变成核噩梦。拜登总统明确表示，美国反对这个想法。 美国认为伊朗不会制造核武器，但是袭击可能会迫使他们制造核武器。另外，美国还向以色列发出警告，敦促他避免在黎巴嫩重演类似加沙的破坏性行动。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电话会谈，拜登要求内塔尼亚胡尽量减少对黎巴嫩平民的影响，特别是贝鲁特，但是同时确认以色列有权保护以色列公民免受真主党的侵害。自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开始升级以来，外国人一直试图竭尽办法离开该国。摩洛哥外交部已经成立危机处理部门，并且确保实时监察局势发展。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9号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以色列应该采取紧急措施来解决加沙局势，并且准许有迫切需要的平民得到人道主义援助。他说，如果不采取额外措施，情况将会是灾难性的，将会进一步恶化。我们特别担心巴勒斯坦平民无处可去，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演讲中再度强调两岸互不隶属，中共无权代表台湾。就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抨击说，赖清德的讲话蓄意割裂两岸历史联结，贩卖台独谬论。台湾国防部表示，截至国庆的前24小时，总共有中共战机27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赖清德在国庆演讲的时候表示，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地区落地生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民主自由在这块土地成长茁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重炮批评，说赖清德的讲话再次暴露他冥顽不灵的台独立场，以及为了谋取政治私利，不惜推高台海紧张局势的险恶用心。毛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毛宁最后重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任何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根据台湾国防部统计，9号上午6点一直至10号上午6点，总共有27架次中共军机出海活动，其中15架次穿越中线进入台湾空域，另外有9艘中共舰艇、9艘公务船持续在台海周围活动，总共有36架次中共的军机船舰滋扰台湾。对于中共外交部的严厉谴责和坚决抗议，网友表示，咁已经是常态，可能和双十节没什么关系。还有人说，咁就是赖清德演讲招致的麻烦。观众朋友，好像这位网友所说的，你认为如果赖清德不演讲的话，中共是不是不会滋扰台湾？如果认为是的，请在留言区下低打个一字。如果认为无论赖清德演不演讲，中共都会持续骚扰台湾的话，请打个二字。菲律宾和中国最近在南海的争端、船只的摩擦更加频繁。在近日的东盟峰会，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向中共总理李强提出质疑。东盟2024年东盟峰会10月8日至11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法新社报道，李强在老挝会见正在召开峰会的东协十国领袖。一位会议现场的东南亚外交人士向媒体表示，李强的这场会议大多数聚焦在经贸，但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利用机会提出南海议题，他主张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议题无法切割，当政治层面呈现紧张局势，东协和中国就不能够办经济层面一切都好。新加坡总理王循财9号在峰会向与会领袖表示，南海是即时和迫切的议题，有擦枪走火的实际风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号抵达老挝，十一号同东协领袖举行会谈的时候，南海形势预料会是讨论事项之一。同样是在东盟峰会，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中国总理李强在会晤之后，阿尔巴尼斯向记者表示，中国将会在今年年底之前恢复入口澳洲龙虾。但是对于跟住落嚟的议员访问中国，为了安全，澳洲还是决定配备一次性的手机。2020年10月，中国海关开始要求对澳洲出口的龙虾进行金属物质检测。媒体 SBS 报道说，在之前澳洲 94% 的龙虾出口到中国。美联社指出，这是为该国出口商每年造成超过200亿澳元，大约是130亿美元的损失。阿尔巴尼斯在同李强会晤之后向媒体表示，我很高兴宣布李总理和我已经就在今年年底之前全面恢复龙虾贸易的时间表达成一致。他表示会在中国新年之前恢复入口。2020年5月份，保守党总理莫里森要求对新冠疫情的起源和应付措施进行独立调查，并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华为参与澳洲 5G 网络建设。而中共政府就开始了对澳洲的报复。2020年中国对澳洲这个和北京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伙伴国煞停了一系列商品的贸易，包括龙虾、煤炭、葡萄酒、牛肉和木材。澳洲工党政府上台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一年几之前，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曾经表示支持澳洲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当时澳洲议员频繁访问台湾的举动令中国非常生气。澳洲财政部长查默斯9月访问中国，10月澳洲国会议员代表团计划访问中国，这是自从2019年中共拒绝发放联盟党两位议员签证以来，首次有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不过看似关系回暖，但是澳洲对中国的防范还是没有松懈。据澳洲人报报道，十月的访问已经获得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反对党领袖特顿办公室的批准。消息人士表示，政府会向所有访问中国的议员发放一次性手机，这是访问中国的标准程序。为了防备中共无孔不入的间谍活动，西方政要在访问中国期间通常都需要高度警惕，并且采取一系列防护措施。非洲国家摩洛哥虽然有北非花园的美誉，但是该国南部的撒哈拉沙漠同时是世界上最干旱的地方之一。上星期这里的撒哈拉沙漠落暴雨，令沙漠变成湖泊，造成的水灾冲毁房屋，还有人员伤亡。综合美联社报道，在上星期六倾盆大雨侵入了北非干燥的山区和沙漠。摩洛哥官员表示，农村地区已经有18人死亡，其中有前往该地区欣赏沙漠景观的游客。遇难者之中包括一名加拿大公民、一名秘鲁公民和一名西班牙公民，还有9人失踪。摩洛哥的内政部说，灾害已经导致56座建筑物倒塌或者部分倒塌，110处道路损毁。经抢修之后，灾区受影响的电力网络已经大部分恢复，食水供应和电信服务完全恢复。当局正调配救灾资源，向灾民分发粮食、帐篷和毛毡，并且尽快恢复灾区的公共服务。摩洛哥气象局的尤亚贝布表示，过去30至50年，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落过这么多雨，两日的降雨量就达到每年的平均雨量，已经干涸了50年的伊里基湖重新被水注满。由于天气情况仍然不稳定，摩洛哥内政部提醒当地居民和游客务必要小心谨慎，听从相关部门的指挥。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健康520三高代谢宝， 有意外收获。70岁的香港刘先生因为三高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就一直保持在6-6.12之间。血糖不单止稳定了，还更加令他惊讶的是成功减磅。听下他怎么说。刘先生还说，刘先生的身体有这么多改善，正是因为三高代谢补的独特配方，以全方位的方式来调节和平衡人体的各项机能，自然地修复人本身的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的身体。如果你正在寻找一种纯天然的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就是你的最佳选择。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新界以下令重启炸弹攻击，美派遣维和部队驻利。美驻日大使亦谈建立亚太北约，专家评论。荷兰皇家公司要求欧盟限制中国航班。应对中共，印度制造两艘核潜艇，购美无人机。马来西亚首相呼吁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1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哈马斯政治局主席辛贾尔下令重启自杀式炸弹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政府支持以色列派遣军队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有限的军事行动，计划重启1701号决议派遣维和部队。伊朗政府调查以色列的渗透活动，其最高指挥官被关禁闭。据报道，辛贾尔主张平民死亡是破坏以色列稳定的必要手段。知情人士表示，辛贾尔看不起那些在卡塔尔过住相对舒适生活并与外界交流的哈马斯官员，拒绝参与埃及去年7月试图团结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敌对派别的会议，担心前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的派系趁他离开加沙时推翻他。去年10月，辛贾尔突然攻击以色列后，哈马斯官员私底下批评他自大。去年12月，哈马斯高层与巴勒斯坦其他派系会面，讨论和解与战后计划，未咨询辛贾尔。辛贾尔痛批此举可耻且令人愤慨，批评哈尼亚等住在卡塔尔豪宅高层。阿拉伯情报官员说，辛贾尔上位后，哈马斯内部已无人敢公开反对其做法。另外，米勒表示，美国希望以色列能够将维持在黎巴嫩境内的地面行动规模，并计划重新执行联合国第1701号决议，将可以清除包含真主党在内所有不属于政府的武器或武装人员，有机会透过瓦解真主党的方式尽早移平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嫌隙。黎巴嫩的人民有权决定应该由哪个领导政府。第1701号决议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2006年针对当时中东局势做出的决议，授权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部署一支15000人的维和部队，解除黎巴嫩境内所有民兵组织的武装势力。网传哈马斯头目借中共的所谓维和部队做保护伞，10号以军警告中共撤离，但中共没理睬。据悉，日量以色列坦克向该维和人员开火，造成2人受伤。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黎巴嫩人民喊话 赶走真主党，夺回自己的国家后，十号影片显示当地不少民众涌上街头反抗真主党。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了斩首式空袭，目标是真主党的国防部长、前领袖纳斯鲁拉的妹夫萨法。十号其所在的目标建筑已全部倒塌，目前不知萨法是否存活。黎巴嫩高阶什叶派神职人员阿明呼吁真主党将其武器移交给黎巴嫩军队，并表示黎巴嫩阵线没有帮助加沙。不少网友表示支持，热议到军事压力在起作用，是时候俾真主党向黎巴嫩军队投降啦。越来越多的黎巴嫩人将开始大声反对真主党，需要受到保护。伊朗消息来源说，伊朗对可能存在的安全漏洞展开了全面调查，对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进行了审问。调查人员说，一个最大漏洞被以色列在最近几个月内消灭了抵抗族心国的主要领导人，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德克兰。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战部队指挥官卡尼并未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最近在德克兰受到严密看守和审讯，过程中他心脏病发作并被送往医院。据称数十名伊朗官员在间谍案中被处死。哈马斯领导人马沙尔披露是伊朗人在德克兰暗杀了哈尼亚。另外，路透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将拒绝以色列进入其领空空袭德克兰，担心以色列的攻击可能引起报复，从而威胁海湾地区石油设施的安全与经济稳定。二十号，美国邮轮奥利帕克精神在红海遭到胡塞11枚导弹和两架无人机的袭击，美国海军联盟试图阻止袭击。另一艘船圣约翰号在印度洋遭到伊朗提供的反舰巡航导弹袭击。随后美国国防部将获得12亿美元，用于维持红海的军舰，打击伊朗伊斯兰政权及胡塞。据第12频道消息，拜登要求以色列不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说，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以色列国防部长就说，核基地和天然气基地已摆上桌面。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油田或核基地时，他说一切都在考虑中。十号以色列安全内阁投票，最终批准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表示，他已准备好领导伊朗过渡政府走向民主。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9号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提议在亚太成立拥有类似不约条款的经贸集团来抵制中共国的影响。此前关于亚太北约的想法由日本首相石破茂最早提出，但在1号参与就职之后，石破茂亦淡化了这个主张。而在最近，美国大使再次提出了关于经济北约联盟的想法。对此，两名专家对本台进行了评论。据媒体报道，伊曼纽尔指出，白宫扩大了印太地区的多边安全伙伴关系，现在是对北京增加更多经济限制的时候。他提到的想法包括建立贸易防御联盟，而且为了确保其有效性，核心应当与北约第5条类似。类似于对一个成员国家的经济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他认为美国应该将经济策略进一步融入更广泛的战略架构中。此前日本首相石破茂曾提出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防御体系，但多家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来自美国与亚洲的官员认为这个概念不够务实。希望之声 TV 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评论说，美国驻日本的大使伊曼纽尔所构思的贸易北约，目前的想法亦不容易成功。大范围的有世贸组织，小范围的就经济发达体来讲，有 G7 亦就是七大工业国集团。其实如果成员要愿意的话，他们决定扩容就可以将好的国家纳入其中了。看到近年来为了和中共争夺认同， 不是在每次召开G7会议的时候都有邀请到韩国、澳洲、印度等多个非成员国来参加吗？其实已经在做抗融的准备了。而亚洲这边，比如东盟十国，这边目前他们更多的是需要欧美的投资来改善经济，才能够摆脱中共的要挟。而这方面 G7 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亦正在实施，效果亦很明显，所以贸易北约基本不需要重复再做了。知名军事博主周子定认为，亚洲版本的北约其实是美国一直在主导，但是它和欧洲有一定的不同，那是因为亚洲这些区域国家他们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可能不太相同。比如对于韩国来讲，他最主要威胁来自于北韩，对于他来讲，这个韩朝关系可能是重中之重。那日本在经济和军事战略上和美国一致，所以想要形成一个统一多边的北约。其实东亚还有很多路要走，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必要的一个事情，因为整个在亚洲都是以美国为核心形成的这样一个多边结构。比如美国和韩国有军事条约，美国和日本有安保同盟，美国和菲律宾亦有这个军事条约。所以其实在整个东亚地区以美国为核心，其实东亚这四五个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军事同盟。你比菲律宾加入和韩国或者日本，对于他来讲不是他的这个绝对利益，所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挑战。石头认为在安全领域上的亚太北约最主要的是看美日韩的合作是不是紧密，但是美国亦正在面临多个地区的战争，在亚太需要强力帮手。至于安全方面的亚太北约的构思是否认同，主要的问题在于美日韩三国的合作是需要更加紧密，甚至要加上台湾、菲律宾等等，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亦应该成立。但是目前美国在应对两个地区的战争方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精力可以分到再搞亚太北约这方面了。但是如果在日本、韩国在这个时候能够肩负起在亚太地区稳定作用的话，这个亚太北约的基础就会加速形成。美国在亚太地区是需要有强力帮手的，日本、韩国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今日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林特尔公开呼吁欧盟国家限制飞往中国的航班，以防止中方企业进行不公平竞争。在俄乌战争，中国航空公司由于同俄国有关系，可以在俄国施加禁令的空域飞行。林特尔说，欧洲需要采取措施对抗这种行为，至少可以尝试通过定价或以其他方式来防止这种情况。对西方航空公司来讲，避开俄国领空将会增加两至四个钟头的飞行时间，这会造成企业的成本更高，反映在机票的价格上，就是中方企业的运营成本会相对低，借助低价战略令航班运力不断扩大。他认为欧盟可以通过减少中国航班来实现这一目标，帮助欧洲本土企业获得竞争力。如果欧洲航空公司的担忧获得欧盟考虑，那将意味着欧中关系可能会产生更多矛盾爆点。近年期间，欧美国家对俄国实施严格制裁，而作为报复，俄国制裁了36个国家航空公司，禁止他们飞过领空。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对大纪元表示，这样长期落去对北京未必是好事，等于是北京自己选边站队，企到俄罗斯那边，令欧洲国家抱团在一起，这样长期对中共是不利的。此外，苏子宏亦认为，企业发出这样的号召很可能得到欧盟回应，毕竟欧盟都将中共的电动车调高了将近 34% 的关税，所以现在航空业发出求救信号，欧盟应该会处理的。如果欧盟采取行动，第一个就是要求北京减少航班班次，亦就是用减少航班的方法要求中共在票价上调整，就是禁止这种恶性的竞争。第二个，如果中共不愿意减少航班， 这样欧盟可能就会逐步强制关闭部分领空，令中共的飞机无法落地或被迫兜路，迫使它提高票价。关键在于欧盟会不会团结一致，采取协同的行动来对抗中共的威胁。而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包括英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等多个企业宣布减少中国航班，部分原因是乘客需求减少。有观点认为，旅行需求减少能够反映出欧中之间的互动频率亦在下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认为，中共支持俄罗斯，欧洲国家对中共的不满情绪正在急剧的升高，长远来看，对中共的经济等各种领域制裁还会越来越多。只要俄乌冲突不结束，中欧的双边关系就会更加恶化。中印关系持续下滑，双方围绕边境与国安问题的冲突矛盾难以化解。印度两名国防官员9号表示，莫迪政府批准制造额外两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艇，同时将购买美国制造的无人机。有观点认为，这是为了应对中共威胁。路透社与中央社等媒体报道说，在中共扩大印度洋地区影响力的同时，印度专注于推动军队现代化，增强海军实力与本土制造武器的能力。当局将耗资大约54亿美元制造两艘核动力潜艇。此外，还有4艘同类潜艇需要在后续获得莫迪的批准启动制造。相关军备生产工作在印度本地的政府造船厂实施。潜艇在建成之后，预计将只有携带常规武器的能力。而另一艘建造中的印度阿利汉特级核动力潜艇则拥有发射核武的能力。目前印度已有类似潜艇在正式服役中。目前只有包括美国、法国和中俄等少数国家有制造核潜艇的能力。印度曾有向俄国租借核动力潜艇的历史，但是现在已经将其归还。而作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印度与美国、澳洲和日本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除了两艘潜艇之外，印度准备购买31架美国 MQ-9B 无人机，以增强印度海军监视南印度洋中共军舰的能力，并且在印巴边境拥有能力侦察军方目标。在本月晚些时候，俄国西南部城市喀山将举行金砖国家峰会，其中印度是唯一一个在与北京保持紧张关系的同时加强与西方战略关系的成员国，拥有特别地位。亦有学者预计，对于沙特、阿联酋和埃及等其他国家来讲，他们保持了与西方的关系并且寻求平衡。印度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副总裁潘特表示，目前某些金砖国家的状况并不好，俄罗斯经济陷入困境，没有活力，南非与巴西如今经济陷入困境，因此原来金砖五国的状态亦发生了变化。目前东盟峰会正在寮国召开，南海议题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马来西亚首相安华10号在东协中国峰会上发表了东协共同声明，重申了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重要性，呼吁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马来西亚目前是东协中国峰会的国家协调员，将在明年1月1号接任轮值主席国。安华在社交平台脸书上指出，东协重新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的立场，这个亦符合国际法普遍认可的原则与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马来西亚媒体报道表示，东协与中国正在进行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磋商文本在去年完成二读。东协呼吁应该尽早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根据马来西亚外交部的声明，安华会在东协峰会上表达对南海立场以及对缅甸、巴勒斯坦和中东局势看法。一名熟悉马来西亚地缘政治发展的人士分析表示，中共近年在南海不断与菲律宾、越南等国家发生冲突，中共舰艇亦频繁出没在马来西亚沙巴海域，侵犯沿海国家的主权权利， 对当地的渔民造成困扰。这名人士说，中共在今年二月透过外交召回关注马来西亚在南海油气田勘探作业，还声称侵犯了中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但是马来西亚并没有退缩，坚持国家主权立场，拒绝停止探勘石油和天然气。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明文规定，沿海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权力、管辖权和义务。中共的这份外交召回引发国际舆论挞伐，亦对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增添了不确定性因素。另外，对于明年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的角色，安华说，马来西亚将对东协提出清晰的愿景，强调经济重组、区域稳定与强化合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美国暗插手中共权斗，习惨被冷落。赵君索解释赖清德总统首次国庆演讲。纪念心理健康日，华人揭中共迫害。黄岐山旧部范逸飞被重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分析人士曾说，在历次权力斗争中，中共党魁都会向美国寻求支持。最近中美间两次异常互动似乎显示，这次白宫没有站在习近平这一边。时评人陈破空9号在自由亚洲发文谈到，在11过去4日后，党媒新华社突然用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的方式宣布，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就75周年向习近平发来贺电。陈破空说，北京自我设计了这场记者问答，就是为了对外释放拜登向习致贺这件事。因为北京很清楚，美国已经将共产中国定义为最大威胁和最大敌人。其实习近平不是在这里在意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甚至亦不在意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态度。习近平在意的是美国政府对他本人的态度。历届中共领导人都很在意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加持，他们历来都会针对获邀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例如美国讨价还价，实在不得亦要求一个庄园会谈。因为美国政府是否接待中共领导人，在中共党内来看，就隐约代表着美国政府是否承认这位中共领导人。陈破空认为，目前流传习近平权力遭削弱，尤其军权旁落的传闻，习更急需美国加持，但偏偏在这个时候，美国做出相反的选择。依据美国情报的精准程度，白宫可能已经掌握中南海内部的微妙变局。为了避免为习近平权力背书，最近先连续出现两件怪事。先是国安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时指明要会见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跟住又没有在十一当日祝贺习近平。这两件事因此反映出习近平的权势衰退。视频人张天亮曾在节目中举例中共历史，说在中共近几十年权力斗争的重大时刻，中共最高掌权者都会向美国寻求合法性，譬如毛的接班人林彪外逃坠机事件，在党内外引起对毛泽东的广泛质疑。于是在第二年1972年，毛泽东邀请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张天亮认为毛泽东就是要借助尼克森来增加自己执政的合法性。1989年六四事件后，邓小平亦是内外压力巨大，但他获得时任总统老布殊的暗中支持，很快令到西方解除对中共的经济制裁，政权得以维持。目前习近平对内面临经济崩盘、社会动荡的威胁，在外边临美欧关税战、晶片战及军事包围，十年反复制造的敌人随时可能反噬习近平。在这种背景下， 白宫如果明显表示出对习近平不支持，或者会在中共内部引起动荡，而陈破空认为美国可能加持或含蓄加持的，确实不是习近平或习派。总统赖清德10月10日发表任内首次国庆演说，以团结台湾共圆梦想为题，总共提到8次中华民国、44次台湾、2次中华民国台湾，提到中华民国的次数比前总统蔡英文历届国庆演说多，表示国际社会期待的是一个更强大的民主台湾。赖清德演说时向朝野、全体国人和国际社会呼吁，告叫中华民国曾经在国际社会被放逐，但是台湾人民从未自我放逐，国家利益永远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利益永远不能够凌驾于人民的利益，希望朝野对内竞争，对外团结，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代表台湾人民，强调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是一个更强大的民主台湾。对于赖清德的双十节演讲，希望之声记者10日采访了美中台战情室主讲人赵君作，他提到赖清德于10月5日在国庆晚会致辞中表示，中国绝不可能是台湾人民的祖国，还曾质问中共为什么不敢同俄罗斯要领土，那个是主动对中共出击。但是这次双十节演讲就比较温和，比较温和不似前两次，譬如说他之前讲国庆晚会，还有之前讲中共为什么不敢同俄罗斯要领土，那个几乎是明白地主动对中共出击，去拆穿中共这种他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根本只是个地方政府这种论述，前边两次是很令人触目。当然今天这种正式场合，他就用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以上这个是我的看法。台湾国防部表示，在台湾双十国庆节前，中共又在台湾周边进行了联合战备巡航，在截至10月10日上午6点的24小时内，台湾发现了27架次中共军机和9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赵君硕分析，赖总统这一次是用一种更高明、更隐晦的方式提醒大家，中共是和平的破坏者。我认为他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台湾绝对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成立的历史比中共悠久，目前人民的表现良好，经济蓬勃，亦对世界有所贡献。反观中共，不理是在什么气候变迁、区域和平、传染病防治都没有做到，而且中共是区域和平的破坏者，所以他还呼吁说，他希望中共能够促进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的结束。全世界有1/4人民目前处于战火之下，暗示的方法指出中共和这两场战争亦有份，的确是没错。中共在俄乌战争后边力挺俄罗斯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公开讲出来，中东战争如果不是当初中共和伊朗买这么多油，伊朗不会有办法去资助这么多他在中东各地的抵抗族心。所以赖总统这次是用一种更高明、更隐晦的方式再提醒大家，说是中共想要改变现状的和平破坏者。对于原答应参加总统府国庆大典的前总统马英九10日特宣布不参加，原因是不满总统赖清德主张新两国论。就事件赵君硕说，马英九现在好像已经变成典型的台湾政坛分量最大的亲共代言人，他屡次访问对岸，亦不敢在正式场合讲出他是中华民国总统，他只有在对岸在一些访问一种非正式场合讲出来。有一次在对岸在南京总统府的时候，要说自己在台湾亦做过总统，他连总统两次都不敢讲，所以他的形象已经相当差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